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上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也是在这里聚集，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日。2000年前的那个逾越节，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受刑罚，遍体鳞伤的走向独楼地，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献出生命。康熙皇帝知道了这段事情，当他听到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那首诗最后两句是这么说的：惨动八该经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耶稣的死是惨烈的，他惨烈的死感动了在场的罗马军官那个百夫长。百夫长说什么？他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七句话，十架七言，在一切爱他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耳边回荡着，让我们的心里也都受到震撼。就在那个受难日的傍晚，公会的议员暗中跟随耶稣的约瑟从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得到批准，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从没有埋葬过人的新坟墓里，并且找人合力推过或者说滚过一块巨石，把墓门严严地挡住。总督比拉多还派了兵在墓前日夜看守。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早晨。安息日已经悄悄地流逝，七日的头一日已经来临，夜幕暗淡，曙光稀微，在通往墓园的路上影影绰绰地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脚步匆匆地奔这边而来。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几位妇女信徒，他们拿着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还没等妇女们发愁怎么把挡住墓门的巨石推开的时候，忽然就像3天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个时刻一模一样，他们脚底下的大地发出轰鸣声，震动着。这个时候天使从天上下降，滚开了巨石，打开墓门。那天使的面貌如闪电，衣裳如白雪，他向着妇女们宣告说：不要害怕。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妇女们进入墓穴，看到裹身的细麻布和耶稣的裹头巾分两处整齐的卷好摆放在那里，而耶稣的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喜过望的妇女们跑着离开空空的坟墓，要去向弟兄们报告这大好的耶稣复活的消息。忽然复活了的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问安。妇女们跪在耶稣的脚前涕泪滂沱，心里却充满感恩和欢喜。耶稣请他们报信给所有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到加利利去等待，在那里与自己相见。这个早晨 是第一个复活节。耶稣死而复活了，人类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刚才我讲述的这些复活节的清晨景象出自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圣经，来读马太福音的28章1到10节，一起来仔细思想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怎样改变了世界，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来回应。经文在荧幕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2000年前的那个复活节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了不起。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属灵的耳朵也能打开，让你的旨意就借着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做遵行你旨意的人。愿我们所做所想所行的都讨你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当中呢，除了与空坟墓有关的情景描写，就是天使和耶稣分别对妇女们所讲的两段话。在刚才这个两段话当中啊，我在投影片里也做了一些标注，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这些重复出现的是关键字，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讲到不要害怕，经文是以天使说不要害怕来开场的，最后经文怎么结束的，到第10节，耶稣说不要害怕，天使先说不要害怕，耶稣再说不要害怕，中间还夹着耶稣的问候。耶稣是怎么问候的？愿你们平安。耶稣问候是要他们除掉心中的恐惧，要他们不要害怕，所以第一个要点是不要害怕。第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这些说的都是复活的事情。复活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敬拜的中心，也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施工的中心。耶稣复活了。第三，告诉，这个关键词告诉也不断出现，天使和耶稣都给了妇女们托付，要他们去告诉主的门徒。告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也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并且旅行在万邦中为主做见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的大使命。告诉是为了使命，是主有托付。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从不要害怕和死里复活 还有告诉门徒这三个方面来继续的思想今天的经文。第一是不要害怕，因为死亡的权势被战胜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位姐妹为什么会害怕呢？那是因为耶稣的死，耶稣死了，似乎希望已经断绝了，人们的信心也摇动了，那个心中充满了恐惧，风吹草动都会害怕。想想那个黎明前，那个墓地好像是被死亡的权势笼罩着。我自己在上个世纪60年代11、12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死人，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上吊自杀的人，跟我住同一个楼，平常还是常常见面，会称他为叔叔的，是个北大的老师。见到了这样的一个死人，见到这样一个死尸挂在那个上边的时候，那真的是吓坏了，非常的让人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中充满那种难以言说的恐惧，害怕黑暗，不敢关灯，开着灯也睡不着觉。我能体会妇女们在进入墓园的时候，她们心中的那个平安，那种不平安，那种害怕，因为死亡是有权势的。我记得2004年4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从信箱里拿了当天的信件交给太太，请她处理。拿信是小事儿，我来办，处理是大事，请她办。她在那儿处理着，翻着翻着突然就喊起来，她说画信。我说哎，她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事儿啊？她说殡仪馆给咱们家发广告了。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到美国来了以后啊，你常常收到广告，而且那个广告呢跟你的年龄啊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匹配。我们原来收到的广告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玩具啊，书本啊，然后是大学生用的东西，贷款啊什么那些的。那有一双眼睛，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啊，现在觉得你们俩时机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广告来了。我记得我们俩拿着那个广告啊，相对而笑，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靠，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不再惧怕。创造生命的神借着圣经把有关人生死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8:1-2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句经文很经典，它讲到三件事和两个律。这三件事是什么呢？罪、死，还有生命圣灵啊。那两个律呢，就是罪与死的律和生命圣灵的律。第一个律是罪与死的律，把罪和死连在一起。人生的罪啊，是从始祖，这个我们说到原罪，是从始祖亚当夏娃那儿来的。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将生气，神把生气亲自的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第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人的灵跟神的灵跟人的灵是相通的。在伊甸园里，雨露滋润，果蔬丰盛啊，百无忧愁的，人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惜啊，亚当跟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我们也叫它禁果，这就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罪。有人会说，哎呀，不就是个果子吗？至于吗？吃个果子就这么多事情，一年年年世世代代的还这么累计下来。也是啊，神是那么丰富的神，满园的果子神都赐给人做食物了，难道还在乎这一个吗？我们要说，这确实不是果子的问题，这个原罪不是果子问题，是人心灵的问题。神说了不能吃，而且神也警告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亚当吃的时候，就有三件事情成为现实，过去不存在的三件事，但是这三件事成为现实了。 第一件事就是他不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就是他违抗神的命令，第三件事就是他想自己做主来定善恶的标准。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自己做主来定善恶的标准，这就是罪，这是人的原罪。这个罪使人的灵与神隔开了，被造的人与生命的创造者与赐生命的主分开了，生命的枝叶就被从生命之树上剪下来，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生命的丧失，就是死。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如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自然就是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自然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定做事的标准的。我记得以前问过一个挺年轻的很 naive 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我就问他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呀？那个人没经过多长时间想虑，稍微想了一下就说，对我好的就是善，对我不好就是恶。这就是人对善恶的这种标准啊，是离开，是没有神的，这些都是从原罪而来的。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离开了神，离开了美善的源头，离开了源头了，各种的罪恶就在世上泛滥成灾了。这是第一个律，罪与死的律。与罪与死的律相对应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世上最大的好消息啊！战胜死亡，首先要战胜罪，而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进入基督就进入了得胜，进入了基督就是要信主，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不信的路上 U-turn 转回来，做信靠神、顺服神、跟随神的人。而不定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不定罪说的是我们的罪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了。这是一个奇妙的定律，人进入基督就得到救恩，从此就脱离罪的权势，也脱离死亡的权势，从罪中得释放，也从罪的刑罚当中得到释放，从此不再惧怕。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写到第五十章，他纵览人生啊，他很感叹呢，他就写下了四个字，他说：“出生入死。”这就是人在罪和死的律之前的那种无奈。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把这件事情反过来了，耶稣所表明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是生的凯歌。信靠耶稣，每个人都从出生入死到出死入生，这样的决定性的转折，这是人生路上得胜，在基督里得平安的开始。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他离开坟墓后向他的门徒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是向这些妇女们，这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第二句是不要害怕。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应许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多大的祝福啊！主是何等的信实可靠，他亲自兑现了他的应许。什么是主的平安？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这主的平安，主所赐的，是以主的宝血所维系的平安。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主的时候，这宝贵的平安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平安建立在神和人恢复和睦的基础之上，这平安是风暴中的避难所，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没有任何的事、 没有任何的人物可以夺去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我们都唱过，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都唱过《因他活着》这首诗歌，今天早晨我们参加晨曦礼拜的时候还在唱。这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基督徒夫妻，那个丈夫叫做比尔盖瑟，不是比尔盖茨，是比尔盖瑟，和 Gloria 盖瑟他们一起创作的，在1973年的时候还获得了圣歌奖。在60年代末的时候，当妻子 Gloria 她那时候怀孕了，情况不好，她为腹中的胎儿和她所处的困境担忧的时候，在她祷告的时候，在她思想神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切都得到了释放，恐惧被驱散，平安和喜乐充满内心，于是他就开始写歌词。他们夫妻两个合作，是他写词，先生写曲子，这样的多。他就开始写下诗句，诗句上说，他舍命使我得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后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词，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他先生拿到了词也是非常的感动，为这个词谱曲的时候，他脑子里冒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先生啊，更早些时候帮助他的父亲翻修他父亲住的地方的那个停车场，在沥青和碎石的缝隙中顽强长出了小草的嫩芽，所以歌曲的副歌特别的激情高亢，就是战胜死亡，哪怕是一个小草，它也能破土而出，战胜死亡的困锁。在歌词里边我们读到，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活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这个Bill 写最后把它放成做成一首歌的Bill 他最后说，他说，上帝的孩子不应该生活在使人丧失动力的恐惧中，上帝并非要我们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不是恐惧的人。是的，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再惧怕，永享平安。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句话我们思想的是，他从死里复活了。由此我们来看耶稣的身份。天使向这些原来计划是用香膏涂抹耶稣遗体的妇女们宣告了大好的消息，他不在坟墓里，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耶稣事先已经清楚地指示跟随他的人，耶稣说过，说他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很多人听到，但是听到的人可能并不真心相信，所以这时候因为他们要真心相信，他们不会悲痛成那个样子吗？他们还没有那么样的真正相信，所以天使呢特别的邀请妇女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啊，天使把挡在墓门的巨石推开，不是为了让复活的耶稣走出来，不是为了让耶稣走出来说，哎呀，挡了您的道了，我们给他推开吧。不是，复活的耶稣有了新的奇妙的身体，这个身体既有骨有肉，又不受时空的限制，裹尸布和墓穴都不能辖制他。他们天使挪开石头是为了让做见证的人进去，让妇女们进去，让他们亲眼看一看坟墓空了，坟墓空了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记号，而死而复活是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置信的地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 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